几个月来，从中南美洲来到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公民数量激增。据美国海关统计，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国偷渡客，现在被网民称为走线者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暴涨了15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走线者除了要付给蛇头钱和劫匪斗争，还要在险恶丛林里长途跋涉，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穷困导致的逃离浪潮。那当前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让这么多人冒死投入走线的洪流？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不过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美墨边境发来的一则报道。那里的移民中有不少是来自中国，他们在没有赴美签证的情况下，经过中南美洲来到了美国。他们越境到美国以后会经历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看看海伦·莫语和宁露在美墨边境城市德州的布朗斯维尔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墨边境上的德州城市 Brownsville，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只有两个街区。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是用来接收从边境管理局刚刚释放的移民的登记处。在过去的这3-4个小时里面，我们也是见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巴带着从各个国家来的移民来到这里。这其中呢，就有来自中国的移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间，来到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是在大大的增加。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短短的几个月间呢，被美国边境的管理人员拘留的中国人数就达到了6600人之多，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也是在这里见到了十几个这样的中国人。在和他们聊过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发，然后一路北上，经过了十几个南美洲、中美洲的国家之后来到这里。也就是俗称的走线。那么呢，他们在边境也都被美国的边境执法人员拘留，然后在这个边境的管理局这种机构里面是被关押了三五天到十几天不等的时间，然后在被释放之后呢，就是来到了这里。
我是从中国先是飞到土耳其，但是土耳其它的海关，他要查你机票，如果你买了从土耳其到基多机票，他是不会让你过的。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土耳其先到土耳其，然后再买一个星期之后的去基多的机票，这样会比较便宜。我到基多是4月4号。
4月4号，然后从基多开始立刻开始走线吗？
对。
然后你也是一路从基多、哥伦比亚、巴拿马，然后这样一路走上来的。
是。
OK， 走了多长时间？
我是五月一号到的，5月1号过了边境，就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过了边境之后，可能就等着警察来找，或者甚至有的人会主动找警察来抓，就这样可以进移民局。
那在国内完了以后，压力太大了，现在，那赚钱不好赚，那完了以后做点小生意，那小生意完了疫情完了以后。三天两头关门，那关门完了以后，那工人的工资要发，那你也不能说停就停，他不是说你上班我啊完了以后那停了我回家休息两天没有工资，是不是？那你要发工资，还有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那现在压力都很大。那我们想通过正规的手术过来。那一个是美国这边完了以后不行，那中国那边也不行，那我们逼得我们也没办法。
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就是感觉对那里的那个未来就不抱有什么希望，感觉就会越来越差，会像什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种情况。那可能最差的可能。你会可能过几年可能没饭吃，你说不定。我觉得
这个周四5月11号，美国政府将要取消一个在新冠期间实施的移民措施，叫做第42条。这个条款呢，让边境执法人员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移民程序的情况下，将越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遣送回墨西哥或者是原籍国，包括希望申请庇护的人。有专家说，这个条款并不会对非法越境的移民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因此有很多移民在被驱逐之后呢，会再次尝试越境。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第42条被取消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更庞大数量的这样一个移民潮。如果这个条款取消，接下来产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对走线的移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将会继续在美墨边境的前线为你跟踪报道。
好，那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回到讨论当中来。那邓宇文先生，这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啊，一直和中南美洲动乱、战争和贫困联系在一起。不过现在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中国走线的这个偷渡人数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那位居第三。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一带一路的债权国，您怎么看中国这股走线潮？
当然一个显著的因素就是说，他能过来的话，就是我们讲首先是为求自由来的，所以说这个为求自由来这个护照这个代价对他们来讲是值得的啊。我看了有关这国内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包括这个自媒体的报道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是义乌的一个小商人啊，他讲他原来这个在义乌的这个收入啊，就是在疫情之前有每年的收入有几百万，但是疫情来了之后基本上这个收入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宝马车卖了，决定就是加入到这个走线的这样一个大军的行列里面。那么从现在透露的情况来看，接触走线主要是有两个群的，一个就是这个中小商人，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信奉基督教的人。这个两个群体，我们讲一般来讲，这个移民这个群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像这种说偷渡啊来的啊，一般就是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要不就是比较穷，要么就是说是政治犯啊，这两个给人的印象。但是接触中小商人加入了这样一个行列了。确确实实反映出中国这个疫情三年对这样一个经济，尤其是对这样一个民营的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摧残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本来讲他们是要养活，不但能够给国家贡献这个税收，还能够我们讲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但现在就是说，不但这个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自己呀、有时可能确确实实。我们讲因为商业受影响，可能就是生活的质量啊，这个品质大幅的下降。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从这种这个疫情三年这个政府啊的这种过度的管控啊，这种进赴这个所谓的这个牢狱的这样一种对待这个疫情的处理方式啊，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彻底的失望。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老乡，也是通过这种走线，这个到这个已经入了美国了。他先是把这个自己的护照就寄给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朋友，然后就是机身一人啊，然后就通过千辛万苦来。但是就是说，可惜的就是说，我这个朋友对他的这个朋友就是很不感冒，就是很不感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呢，因为我这个朋友是开饭店的，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打理饭店，而他呢就是当上一个大客的老爷一样的，天天待在他们家里，还有他们服侍他们做饭，然后就身上剩下的钱不多，然后要买什么租很贵的房子，要买车等等，就这属于对他这位朋友就很有意见。但是我想呢，这个这里面也一方面可能透露这种早上客对美国的某种盲目的这样一个乐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盲目的乐观也反映了他对美国的这样一个信心，就是认为说，我虽然现在是没钱了，但是我过了美国之后，我会通过我的这个辛勤劳动会赚来很多很多钱。这恰恰就是这种盲目的乐观呢，就是说对美国盲目的乐观呢，就反映了对中国某种彻底的这个失望。这种彻底的失望，就是他们这个加入这种走向大军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动力。
那我们知道这个闰学啊是在上海封城期间引爆的，那现在清零结束了，这个浪潮反而却越来越高涨，您看是不是这个清零政策啊反映出它是一种永续性和制度化，让人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讲，他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啊，想那么多，想这个清零政策这个阶段之后，对未来如果会继续这样的这样一个疫情的话，是不是会重新这个有这个政策？发展算是即使没有疫情或有一些其他的措施的话了，会有这个措施。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一个感受，发展说身边朋友，发展现在是有网络嘛，从互联网这个获取一些这个。对这种清零之后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预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对他们来讲的话，这种预期不好，就是说不但可能就是说是短期的，而且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讲再加上他们身边有这种属于这个切身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他们决定加入这样一个走向的这样一个大军。当然造成现在这种走向的状况也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这因为这个变坏了嘛，所以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签证政策收紧了。原来比如讲可以通过这个10年签证，就是说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我来美国叫，然后我不回去，我就在黑的美国。但现在这条道路对多数人来讲都已经堵断了，走不通了，所以只能加入这种偷渡的这种走线的这样一个行列。印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中国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政策不进行一个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改正的话呢，哪怕就算他现在基于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多了，对经济政策多了某些调整，而且从目前就看这个经济政策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他这个如果他的政治的这样一个制度，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统治手段不改变的话呢，对人们来说依然是没有信心，对未来这个特别是那些从事中小企业的那种人们来讲，他们的生存费依然非常非常艰难。所以讲我认为预期在过了一段时间，至少是在今年之内，这种走线的人还会强化。
那现在刘梦熊先生因为技术故障啊暂时啊掉线了啊。那邓玉文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这股走线潮啊，还是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一种盲目的信任。可是他这个盲目的信任来自哪里？中国官方在大力的宣传东升西降啊，煽动这个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阻止这一股又一股的这个逃离潮？
我说的盲目信任是说，他因为这期间很多人之前并没有来过美国啊。所以讲对关于美国的一些印象呢，都是从一些就我们讲从一些自媒体呀、或者从一些其他的方面所获取的。如果来到了美国，他可能这种感受会又会有一种不同的这样一个感受啊。但是我刚才前面讲了，就是说这种盲目的信任正好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比较彻底的这样一种失望。那至于就是说，他之所以就是说，要来美国，我认为啊。还是可能因为现在虽然就是官方这个官媒在批美国，在这个讲美国的一些这个缺点，比如这个枪击事件啦、比如像这个种族问题啊等等啦、比如两党这个斗争啦、通过官媒在不停的这样一个放大，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尤其是自媒体呀、尤其是像微信这样一种自媒体呀。我那个就至少从我接触的这样一个微信自媒体来看啊，可能我跟自由，因为我本来是属于是个自由派的嘛，所以讲这个接触这方面的信息也比较多。基本上我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全是如果谈到国外、谈到美国、谈到西方，都是好的一方面，都是好的，基本上没什么这个坏的消息。因此呢，那么我们讲了，如果一个人他想离开这个国家，想上往西方的话，他肯定就吸收的也是关于西方的一些好的信息、好的一面。那么就是好的一面呢，就支撑着他的 支撑着它这种动力。所以讲这种我们讲这种网络某种意义上它是有一种感染式，一种传染式。现在尤其是这个什么抖音上有这个刷这个所谓的这个走线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路线，如果说有人想来的话，他就拼命地获取这种信息。印度来讲，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强化它这种这个动力。
嗯，对啊，有网民说，来到美国不一定是进了天堂，但是如果你要离开这个牢笼的话，那这条路是走对了。那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难民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是1960年代到80年代的逃港潮，还有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的精英大逃亡，到现在这个走线啊。那邓宇文先生，您认为这个为什么偷渡潮不断，而且虽然每次这个导致这个逃离的原因可能不同，但是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问题？
反映的这个本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啊，它不能给人一个对未来的一个信心、一个期待啊，他可能在某个阶段基于某种现实的因素，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调整自己的一些政策，但是他本质的一方面，他并没有改变。所谓本质的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一党统治啊，尤其是在现在在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这个上台的情况之下，他把一党统治变成了个人的一人的专政。那么一人专制的这样一个因素啊，我们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毫无预期。你因为你一个人，你不知道他这个心情高不高兴，有时候他可能仅仅是基于某种因素啊，自己早上起来可能遇到烦心事，他可能就会对某种事情、对国家这个政策做出某种改变。所以讲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啊。印度来讲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他做出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个决策的话，基本上就是是给了一个不好的方面。比如讲这个疫情，尽管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对策建议，西方也有这个现行的这个事例摆在这，但是他就是不学，就是不去做，他认为自己的那套做法就是对的啊。因此来讲，这种一人统治了，是会这个加大决策的失误，而且这个决策失误了，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小失误，而是一个大失误。疫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的事例，它几乎把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了，几乎是这个葬送掉了。印度在这样一种，就我们讲这个，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面前呢，它肯定不能够让人们树立一个所谓的很久的这个希望，很久的这样一个动力。
嗯。那刘梦熊先生他本人啊，在1973年就是冒着九死一生从这个广州偷渡到香港的。那现在他断线了，如果他还能及时的回来啊，我们会请他谈一谈他个人的经历和想法。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啊，在2022年年中的某一个时间点，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有将近12万名。相比之下，在2012年习近平掌权那一年的年底呢，只有15000多人，也就是说，在这个11年的时间里面涨了将近8倍。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难民潮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关系？
当然，这两点之间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对等的关系。那么我想呢，这个过去这个排除这个疫情3年，因为现在就早在就是仅仅是这个今年才开始的疫情，过去是疫情3年不存在因为这种严厉的风控啊，那也就是在这个就是12万难民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数字的大幅提高，也就是在疫情之前的过去的7年，过去7年就是习近平甚至这种政治高压的统治时间。所以我认为呀，那是申请难民的可能就是有两类人群，一类就是我们讲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反对派。当然我这里讲的反对派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反对派啊，一方面包括那些比如讲那些维权律师啊，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这个到通过各种方式到美国到西方啊的来很多啊，他们来的话一般都可能都是申请政治避难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党内的官员，还包括一些企业界的一些人士，他们也 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腐败啊的反腐啊或者其他的因素被习近平这个盯上了，就这个遭到了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不人道的一些对待，所以讲他们也有一个想逃离中国寻求这样一个我们讲西方自由的这样一个动机。因此说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两个因素让他们要到西方去。
好，那现在刘梦熊先生啊，我们又连接上了啊，不过他现在是通过电话。那刘梦熊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历史上有历次的这个逃港潮，包括您本人是1973年冒着九死一生从广州偷渡到这个香港的，那您怎么看目前这一波的这个逃离潮？虽然原因和以前是不是完全一致了，但是有什么样的本质的问题是同样的？
那个是这次的，就是说走线到美国去这个逃亡潮了，跟我50年前了那个逃港啊，那个是大同小异。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呢。就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呢，就各种几种的论调叫嚣，什么消灭私有制啊，什么私营经济退场论啊，什么那个私营企业共管共享论啊，等等，那个陆续这个出笼国进民退啊，就那个叫震耳欲聋，变成了一种呢给那个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加上平常的人呢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然后呢，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个清零政策的那个把供应链产业链冲击的气大落，好多企业里头呢已经本身是那些中小企业由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变成了负资产阶级，所以这种那个。还有就各地的政府啊，那个当他们财政空虚的时候呢，财政失的时候呢，对于一些也采取了乱立案、抓人、乱没收的这些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所以好多那个中小企业家里头呢，就发出了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那个变成了讲的就死了心。所以呢，就最普通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论，所以这样的一个走线桥啊，跟我50年前的时候呢，上山下乡的时候，阶级斗争为纲，文革一个来讲那个的批斗，加上艰苦的那种那个劳动，我头一年1968年到1969年第一年的下乡，只是区区的127块人民币，扣除了口粮啊什么那个花生啊那些呢。只有56块人民币啊，那个到手，所以再加上那个政治上里头，我连防洪抢险里头的功劳啊，都先后被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啊三个人去这个冒名顶替我的那个英雄事迹。然后呢，林彪事件出来啊，昨天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今天就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历史在他们当权者手里啊，就好像任意打扮的那个女孩一样，所以呢，就让我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政治上、经济上的那种追求自由啊，就让我投奔入海，九死一生，一条永不闯湘江。
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邓宇文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